各位听众，大家好。我们上一次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，就是他是顺从他的思想的体系，顺从他哲学的这个体系，从知识论的入门，到神圣学的体，到伦理学的用。我们今天就开始他的这个系统哲学里面的第一部分，就是知识论。知识论，我们都知道它主要的是分辨真假对错。你说亚里士多德《论犬习》那一部著作里面，它是讨论人的这个思源行为，尤其是讨论思跟源之间的关系，就是他讨论语言。当然我们在《论犬习》这本著作的整个的内容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神识，也就是说你会了解到希腊的语文它是怎么样表现了，就是开展了希腊人的思想。所以是希腊人的思想，它可以说跟他的整个哲学的人生观、宇宙观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因为希腊本身的构成，它虽然是由希腊半岛比较大的岛，可是其他来讲 有很多很多的岛屿，是海岛，是一个海岛性的这个民族。那他们所接触到的是海洋，是很大很大很宽广的这个海洋。那么然后呢，海洋就认为是个海水，这个浪潮它一直在变化。那么然后所有的这个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家，他的作品都论自然还是论物理，而这个论物理的原理跟原则得出来的一个字，变化，很像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家对整个宇宙的了解，用一个日经，这个日经的日子变日，对不对？它会变，一切东西都在变。那么这个变也就使到西方的语文，希腊文、拉丁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英文都一样变化，它的这个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还是形容词等等都变了，而且是变得相当相当离谱有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变化的神识使到西方了解到时间，因为它的不管是名词的变化、动词的变化、形容词的变化，那尤其动词的变化很讲这个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里面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现在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未来也分成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划分，就使到它的语言变化非常多，人力变化非常多，所以每一个字它都有很清楚的意义，不会跟别的字有什么混淆的地方。所以亚里士多德一开始是分析什么东西，因为他本来要分析思想，可是思想看不见，那么他也本来想分析语言，可是语言讲了也就过去了。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里面，从现在倒数就算只有半个世纪，人类能够把语言留下来，就是有录音机、有留声机，那么以后当然我们说有声的电影，还是现在的电话，还是录音等等就出现。这个以前没有，以前的人讲了话就没有了。所以以前的人他用什么方式把他的思想留下来，是写到文字上，用白纸黑字来去留到他们的思想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办一个学校图书馆那么重要，因为图书馆里面的图书是以前人的思想所留下的，现在就不只是图书了，是吧？有磁铁片了，有光碟了，那么人可以把他的像跟把他的声音都留下来，那么这是很大的进步。可是我们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，他分析这个思想的时候，他只能分析他的语言，也就是分析他们的文字。分析他们的文字的时候，你可以了解到很基本、很基本构成我们思想的最先是概念。就在亚里士多德讲，它是概念。概念是什么东西？ 是我们的感官，就是我们的人的主体，思想的主体，这个理性，利用我们的感官接触外在的世界所得出来的一些概念。你说这只狗，还是那只猫，还是这棵树，这条毛毛虫，还是这个张三，还是那个李四，这些每一个一个一个的字都叫概念。可是概念没有所谓的真假对错，对不对？我看见一个东西，我就说那一个东西，那没有什么真假对错可言。可是当你把两个概念，还是两个以上的概念把它连起来，还是把它们分开，我们用学术的语言讲，就是你是用一个肯定的语句，还是用个否定的语句，那么这个肯定还是否定，那就有问题了，就是可能有真有假。如果你把一个真的东西表现出来，是实在有的东西，你讲出来那叫真，如果那东西不存在你又讲它，那是假，对吧？你说我看到海市蜃楼，当然你看到海市蜃楼这一个在沙漠里面走动的人，那这句话是真的，可是海市蜃楼是不存在，对不对？它不是真的东西，真假对错还是可以分，两个以上的判断，相加还是相减就变成判断，两个以上的概念加起来还是分开，那就变成判断，就是肯定的判断还是否定的判断，判断的时候就有真有假。然后人又不只是判断，是不是他会用两个还是两个以上的判断把它连起来，还是把它分开，我们说这个叫推论。推论就不只是真假，还有对错，是你推论错，对不对？所以本身的真还是假，当你这个几个判断连到一起的时候，到了推论它就可以真可以是假。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它是要当作哲学的入门，它是引导学生怎么进到这个学问里面去。它跟柏拉图不太一样，柏拉图没有带你怎么进去，那他好像你生来就已经在他殿堂里面，他就开始教你。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柏拉图是一个大思想家，是一个大哲学家，可是并不是一个好的哲学老师。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哲学家，同时他是一个哲学好的老师，因为他会带你怎么进入到哲学，这就是他的知识论最大的贡献。他教一个人怎么利用自己的理性，怎么利用自己理性去思考，在思考里面怎么得到概念，然后这个概念如何能够得到的一个规则，还是说由概念构成的判断怎么构成的一些规律，那么然后这个判断到推论怎么能够生成，而生成的里面的哪些条件，他一样一样把它很清晰很明了的把它讲出来。所以概念来讲，我们说你的感官是替理性服务，在感官接触到的东西送回我们脑筋里面，这理性就会在那里组合，在那里排列，在那里选择，选择送到记忆库里面，然后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就想想，我们每天事实上我们的耳目狗皮手足这五官接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人际事物我们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可是记得的东西不多，那么记得的东西然后你再反省出来要更少，所以人的知识累积并不是说你学到的都记得，没有那么好，很多东西不记得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概念获得，它有它的一个规则。比如说你会抽象，你会归类，这幼稚园的小朋友就会归类，在堆积木的时候他可以先用颜色，老师先告诉他用颜色，你红的堆，蓝色的堆，黄色的堆，小朋友会把它一堆一堆的分类，他把归类 那么这个规律当然有的时候会有偏差，因为有的小朋友有塞蒙。可是我们说第二个玩耍一定是用神唱来告诉小朋友红软的一堆，三角形的一堆，四方形的一堆，小朋友不会有彩，不会有神唱盲，他会把他们分类分得很清楚。那么这一种方式，我们说你一个概念，什么叫红，什么叫白，什么叫四方，什么叫软，那是概念，对不对？它不只是说一张桌子，还是一个茶杯，还是一本书，还是一只手表的具体的概念，还是说抽象的概念，那么都是人的理性有这个能力，他可以得到一些概念，然后呢他也有能力把这些概念把它连起来，还是把它分开，有的概念可以连起来，有的不能连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张三是李四，你可以说张三是人，李四是人，王五是人，赵六是人，可以张三不是李四，李四也不是王五，王五不是赵六，不没有关系，我们说每一个都是人，所以人的概念它是由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等等等等抽象出来的。可是我们说当你有了人的概念，就没有人被漏掉，因为任何的人都是人，所以人的概念有一个天罗地网的能力，他能够用一个比如说用存有，用 being 这个概念概括所有存在的东西，没有东西被漏掉。这样的话也就是说，从概念的东西你可以一步一步的从判断，从推论走上神上说，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接受的从知识论入门，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上神上说，走上哲学的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。所以概念的获得，透过规律，透过抽象，透过人的理性跟悟性，透过感官的作用。那么判断是什么东西？判断是两个还是两个以上的概念的连接，还是分开，也是理性的作用，而这个理性的作用就已经是闭起眼睛来想了，用不到感官了。感官在判断里面没有什么角色可以给他扮演，理性自己的运作。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当然在神事上很注意，比方说他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判断啊，所谓四种不同的判断，比方说一种判断是全称呢，所有的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肯定，全称的肯定，那么全称的否定呢，所有什么东西都不是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还有偏称呢，就是说只是个别性呢，说某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，还是某一些东西不是什么东西。我们做很简单的这个比方来讲，如果一个全身的肯定说所有的男生都是和尚，全身的否定的是所有的男生都不是和尚。可是我们说如果你用这个判断跟判断的相互比较的方式，这个整个的反对，就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和尚，所有男人都不是和尚，这是互相反对的两句的判断，而这两个可能两个都一起错，对不对？它是不可能有一个错有一个对。所以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的思想在辩论的时候，你不能用反对的方式去讲，要用矛盾的方式去讲。那矛盾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全身的肯定所有的男生都是和尚，要跟那个个别性呢，要跟那个偏称呢否定去相对，说有的男生不是和尚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所有的男生都是和尚跟有的男生不是和尚，他就成为矛盾，矛盾的这个对立，他就是一边是真一边是假，他不可能同时是真同时是假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我们说这是判断的一个规则，然后这些判断的规则互相反对的，不能够拿来对白，拿来辩证， 那的思辨，那的辩论，是不是？那么矛盾的才能够，那么当然这里面，在理哲学里面，它的这个条件非常非常的多。我们同时要在理哲学里面，要去好好的去理解的话，不在这一个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里面去讨论。当然，我们说到了推论，那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发明了叫三段论法。三段论法的方式通常都是大前提是一个原则，小前提呢是一个事实，然后想办法解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他要得到的这个真的跟对的知识。亚里士多德自己做的比方，大前提是还是人都会死，小前提呢苏格拉底是人，那么到结论就苏格拉底会死。所以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个判断，还是人都会死，苏格拉底是人，苏格拉底会死，那么一共是出现了三个名词，是吧？就出现了这个三个名词，一个是人，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苏格拉底。那么而且三个名词里面，这三个判断里面每一个出现两次，还是人都会死，苏格拉底是人，而人出现两次。那么还是人都会死，苏格拉底会死，那这个死亡出现两次。苏格拉底是人，苏格拉底会死，苏格拉底出现两次。所以它有一个三段论法的规则，这个规则我们也不在这里去讲，是在诸位在理哲学里面可以听到。这一个从概念到判断到推论，这一种的知识的进程，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来讲，他开了端，让后面所有的这个2000多年的西洋哲学还是讨论知识论的时候，都得从他这里开始，因为这样的话他才真正的能够分辨出真假对错。而这一个真假对错的分辨，也让人他不单只是理性能够分辨真假对错，他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叫意志，他要去选择真，要排斥假，选择这个对，排斥错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从知识的本身来讲，虽然它是理性的这个作用，把人还是加进了他的意志的功能，他要去选择，是吧？他要选择真，排斥这个假，选择这个对，排斥这个错。这样的话，人的认知的功能才有意义。不然的话，你真的能够分辨出它真假对错了，可是你的意志不合作，不去选择真，那是真假不分，还是对错不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知识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真的知识。它是在理智就辨别它，意志才选择它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得到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